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6月12号，星期天，农历已经是5月初8了。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给师傅打通电话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护法菩萨。
啊。
师傅。
啊。
您听得清吗？
听得见，讲吧。
嗯，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跟师傅分享一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弟子先分手两首寄语。这个是去年马来法会弟子接收到的，弟子感觉是赞叹师傅您的。然后你等一会儿，师傅。就是2015年12月12号的晚上，那个师傅您开示之后。弟子通过意念接收到一首寄语，说人间有家似无家，处处漂泊处处家，普度众生心无怨，人间活佛传世间。弟子觉得是赞叹师父的，因为在会场没有笔嘛，我就记在手机上了。
这么厉害。
后来我跟几位同修说，
你这么厉害。
后来我跟几个同修说，当时我们都哭了，我们一听就觉得是赞叹师父您的。
你这么厉害啊？
嗯。
你灵感很好嘛？你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经常有，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给师傅打通电话了。师傅当时您说让我把那些接收到的诗，就是给您写封信嘛。后来我就写了。
我怎么没收到啊？
秘书处师兄说您收到，给您看了。
秘书处啊，瞎说嘛。你以后记到。你以后你们要想让台长一定看到的话。你就写信，不要发电邮，电邮太多了，我看他们有时候会疏忽的。你要写信，可以投到台长的信箱里的，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然后师傅，因为就是我就是跟师傅说，也跟咱佛友说嘛，因为这些吧都是我通过意念接收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让我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本身个人的话，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只是初中也没毕业，很多字我都不会写，我都是拼音代替，然后就是再用手机打出来。
你很小啊。
然后师傅，然后师傅当时在法会嘛，我就看着师傅开始完了走了，我就在后边嘛，我就着急了，我就看着师傅就哭了，就出来这首诗。我当时就感觉师傅就像过去的高僧大德一样，就是说以后像大德高僧一样，过去多少年多少年之后，就像是我们想起观世音菩萨一样。然后我当时想到这里的时候，接着又出现一句话，说古有济公活佛，今有卢金红师傅。
你看看我跟济公活佛这个性格像不像了？特别像。
是的，我想着这个特别好，说的我们师父太贴切，太贴切了。就是我就想着以后，或者多少年多少年之后，大家都能够记得，就想着这个的时候，就说的我们师父。
那你们多少年多少年以后，你们都能够跟自己的孙子啊，跟自己的重孙讲啊，很自豪的。那我当年见过啊，对不对啊？我当年见过济公活佛的人，现在大家都围着他了，对不对啊？
师傅，然后2015年12月14号的时候，也是马来法会晚上，就是师傅在入场给我们开示之前，有一段录像。就是我记得题目是说我有这样一位师父，当时弟子也在看嘛，然后看师父来了的时候我就哭了。 然后又接收到一首寄语，说的也是师父，还有我师父，就是说您就是经常开这么多的法会救度众生嘛，说千里万里住心间，万里千里爱无边，自众佛子齐相聚，莲花朵朵笑开颜。
嗯，都是菩萨写的，我知道，而且我知道是谁写的。
嗯，师傅，您能开示一下这两首寄语是谁告诉弟子的吗？
济公活佛。
哦，师傅，就是以前呀，那个分享过几首寄语，你好像开示也是济公活佛说的，我感觉。观世音菩萨和济公菩萨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寄语，但是
刚才有一段古有济公活佛，这个是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讲的。
他说古有济公活佛，今有卢金红师傅。
这是菩萨讲的，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观世音菩萨在帮我在帮我护法呢。很感叹的。
当时在会场，当时在会场有我跟几位师兄说了嘛，当时就说一说到普度众生心无怨，人间活佛传世间，当时那师兄都哭了，他们说这不说了我们师父吗？我说是呀，我也觉得说的是师父，我们当时都哭了。
好好努力啊，要珍惜呀，珍惜师父，有这么个师父不容易的，很多人不珍惜就没了，明白了吗？
师傅，有几个问题请您开示一下。您等一会儿啊。这个是2015年10月份，弟子也是通过意念接收到的三点，但是弟子不知道是谁说的，就请师傅开示一下。第一点说，让我告诉大家，对一切有缘众生不起贪爱，不起嗔恨，不贪不嗔。第二点说，神通是每个修行人学佛人必现的拥有的。若以神通谋取私利，如同人间一样以权力谋私利，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学佛人以神通谋私利，害人害己，万劫不复。第三点，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学佛人，不起贪心就不会被人利用，就不会被人骗。现在很多人打着学佛人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破坏佛法，破坏学佛人的名誉形象，必将会受到严惩。然后说不管是天上还是人间都会受到惩罚。学佛人要守律持戒，正信正念。
这还不知道谁说的。知道是想一想。我给你点灵感，你想一想，你就马上就想出来了。
我想是不是菩萨妈妈说的。
菩萨妈妈不会说的这么大白话的。
那是护法吗师父？观世菩萨说的。
观世菩萨不会说的这么大白话的。
那师父说的。
对了。
师傅，我就是记不住嘛，我就是怕记不住，我就是接收到了之后我就放床头一个本子，然后我就随时记下来。
你好好的努力，这些话我告诉你都是激励我们学佛修行的非常好的这种意语，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开悟解脱的这种语言，非常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修行人的益语，有利益的益语，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师傅您就是今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说让大家尽量吃素了嘛，就是现世报很厉害嘛。就是在去年2015年10月份的时候，弟子就是在梦里也接受过一段意念，就是说，他说，现在的人。就是说现在人指的就是去年十月份以后了，应该就快到2016年了嘛，就是说现在的人今后如果再不吃素的话，27岁以后就会生癌症了。 啊，就会得癌症了，生肺癌了还是得癌症了、
哦、
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年纪，哪怕你是个孩子或者是老年人中年人，你如果不吃素的话，那么就是说从24、7岁以后就会得这些重症了，就是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长这种病、
啊、
从年就是年就是年龄阶段会越来越提前，都是20多岁。
对了，现在你看20几岁生癌症的人多少啊？啊，
是的，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我告诉你，菩萨天天在教导我们，天天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在自暴自弃啊，不争气啊。
嗯，那个师傅呀、啊，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最近好多师兄的莲花掉下来了嘛，然后前段时间弟子做了一个梦，嗯，当时梦境是这样的，梦里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很喜欢我，然后还跟我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就他好像讨好我，就是想有那种夫妻之事嘛。后来我就对他很好，但是我就不跟他有那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就哄我也不同意，后来他就不开心了，不开心之后我就想，那我也不能破坏我的原则呀，我就在梦里就说，你不是说结婚了之后可以不有这些事情的吗？我就醒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意念就过来跟我说话，他说。你一定要好好他说你天上的我们很看好你哦，你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好好那个弘法，意思说他说不管你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会来帮你的，就是说修行上或生活上的。后来我就听着嘛，听着之后他就又说现在很多人的莲花都要被关闭了。然后我就在心里想，我说为什么要关闭呀？然后他就说，每一片莲花池，就是说我们在师父给我们栽上的莲花，每一片莲花池都有专人的，都有专人看护守护。这些看护人、守护人，他们有权利关闭我们，就是说天上的莲花。关闭天上的莲花，有两种，第一种是说这个人他发了很大的愿力，比如说一世修成啊。或者什么就是愿力特别大，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说夫妻之间呢又不懂得克制，对人间很多的欲望呢还没有放下，还在就是说求，还在就是说享受，强就是求取很多的福报，这就跟他的愿力不相符了。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莲花就会给关闭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没有多大的愿力，就是说我就是念经放生。就像是求人天福报一样的，还有这种人呢，但是他就是说对夫妻之间这种事情也不会克制，而且还觉得说我这个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好像是夫妻嘛，然后对人间很多的东西呢贪求欲望太多过多，像这种人就是说非常的不干净，然后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法然后很脏会污染天上的莲花池还是莲花，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莲花也会被关闭说现在很多的人他们就是考量自己的莲花有没有掉下来，就会说有没有敛财啊，有没有做什么测试呀，但是很少想到自己就是说自己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会犯些错误，也会导致自己的莲花掉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
师父，
这就是为什么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这个，因为你做人，你说夫妻只是做人，但是你是人呐，你现在要修成菩萨，菩萨会做这种，哎，你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你是猴子，对不对啊？你可以做猴子畜生的动作，动物的事情，但是你要做人的话，猴子要学的，你必须要站起来，你不能猴子背走路啊，道理是一样的，听得懂吗？
然后师傅就是弟子还跟师傅忏悔，就是2015年的时候弟子跟师傅在广播里说去法会先说法嘛，后来我就是一直在发出度人，然后自己小房子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自己感觉那是一点懈怠，就是没能写出来，就是写的愿就是数量很大，就一直出去一直出去， 就是没能把稿件提前写出来，就没能到那个法会的时候先说法嘛。
嗯。
后来我就一直跟菩萨忏悔这个事情，没能在我许愿的日期内完成。然后
你干净一点，
跟师父忏悔一下。
小丫头，像你们这种孩子，如果是天上下来的话，你们一定要干净。因为保持一个纯洁的心啊，身体啊，回到天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污染过的总是不如干净的，一件衣服穿过了和不穿过那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能够到人间来渡人，完成自己的意愿，然后呢好好的干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法师都是这样，很多法师半路出家就不如从小出家的好，从小出家的非常干净，非常纯洁啊，半路出家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你现在把头剃度了，你现在出家，如果你是结过婚有过孩子的话，啊，只不过你的下半生会完全超脱啊，不做人事了，对不对啊？你现在做菩萨的事情了，但是你上半生你已经受过污染了，你当然说你如果上半生你都是很干净的话，你下半生那就更干净了，对不对啊？啊，是这样。
嗯，感谢师傅。师傅就是弟子也是学这个法门的时候，就是跟菩萨说，如果以后找对象就找个同修嘛。后来就是说找了一个同修，然后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拍婚纱照，就是说只是放生，有个素宴，就是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做，就想着节省钱可以就是多念经，然后多放生，多去弘法嘛。然后我跟先生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一起去拜师的。然后我先生他也非常好，他特别听您的话，就是结婚之后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原因嘛，我就一直是在家里念经出去度人，然后今年我先生他跟我一起出去度人了，
啊，
然后他跟我一块出去发书之后吧，就是经常梦到很多一些就是很好的梦境，就是鼓励的，就是梦到莲花的这样的梦境。然后上次师父问我嘛，就说渡多少人了，我就说不出来，后来我就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上香，那个我就接收到一个寄语，就说随缘播下菩提子，待到莲城花自开。所以弟子就是在这里也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没有时间出去渡人弘法，然后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出去就是每天出去买菜啊，或者做什么，不管做什么，只要走出家门，那么你就带个包，然后包里就放师傅的书和光盘，然后碰到别人的时候就跟大家问一下，就是碰上孩子了，年轻的人呢一般都会讲一些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然后孩子方面的就讲一些考试啊、学习之类的，老年人就多讲一些身体健康了，多念大悲咒，我都是看人这样子跟他们讲，再给他们书和光盘，然后大家都特别开心，还说你们这个不要钱，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我跟我先生有好几次，我出去之前都跟菩萨说嘛，然后我们带了一包的书，然后跟我先生先去发书再买菜，然后书还不够发的，然后我先生就会提车再回家取，然后就再给大家取，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两个人也不像以前了，经常会吵架呀，有些事情讲不通，现在说个什么事情两个人就很能沟通的好，除了就是说出去弘法呀，就是这样的生活。
很好。
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先生就是没有打算要孩子，就没有这些打算嘛。所以就是听师傅的话，两个人就这样子
清修，这叫清修，
就是，
这叫清修，这叫夫妻双清修。
所以弟子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也很感恩师父，
既
给了弟子一个很安静、很安静修行的环境，又让弟子能够不受太多不好的东西的那些干扰，觉得很感恩师父和菩萨。
你们纯洁一点，你像而且很多的妇科病都是很多的问题传出来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自己干净一点，对身体啊，对心灵都有好处。但是师父心灵法门不会对所有的人做这个要求的，要结婚的就可以结婚，要谈恋爱的可以谈恋爱，只不过根据每个人的境界的高低啊，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自己来修，对不对啊？
对。
好了。
然后师傅，您感觉一下，就是弟子出去弘法的时候，有时候跟人讲说什么怎么样，就有没有说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
想想都蛮好的，我感觉你的气场一直不错，挺好的，现在很干净，就是以后不要做错，不要走回头路就可以了，好吗？时间关系啊，不要讲太长了，给人家讲了，好吗？
好。那个师傅，我先生也在边上，能跟他说两句吗？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感恩师傅，师傅。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哎，你好，小弟啊，自己好好努力啊。现在其实人跟人就是一种感情境界的交流，想想看你们如果如果你们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了各方面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难道就要离婚吗？难道就是为了一些啊男女之事来结婚吗？所以这个一定要想开想通，爱护他才能保持的长久，对不对啊？
是的。
你看他现在多爱你啊，他现在多爱你啊！实际上，人的爱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种接触，而是境界的灵魂的接触啊！所以你们这样纯洁好好的过日子，就像一家人一样，多好啊！夫妻双清修，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听得懂吗，小弟？
好的，师
傅。好吗？啊，
弟子，先想向师傅忏悔一下，我过去没有好好的学佛修行，造下了太多太多的业。每当想起的时候我都非常惭愧，然后在每次听到师父的开示，在法会上见到师父的时候，我就也是非常的惭愧，我受观世音菩萨的指引工作，然后学习心灵法门，最后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老师，后来我自己就慢慢的成为一个老师，教了很多学生，
对，
我自己越发感觉惭愧，我向师父学习，要因为做老师要为人师表，就像师父一样，要正气十足，
对，
要给大家表法，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做，虽然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每当我想起师父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动力。
对，你想想看，你以后会菩萨都会关心你的，你干净，菩萨很容易上你身的，听得懂吗？
是的。
好好的努力啊，好多好的孩子，两个你们这两个青年人充满着正能量，师父非常法喜
啊。
好了，
是的，我们一定向师父好好学习。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好的，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谢谢小弟啊。
师父，你保佑我们弘法顺利，多度众生。
好，再见啊，小丫头。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
感恩师傅。
喂，你好。喂。
哎，师傅。
你好。
啊，我指的师傅，我打通了似的。哎，师傅，我跟你讲，你看我这个小房子那个好不好啊？
小房子蛮好。
哎呀，谢谢。哎，那么我这个他们都收得到吧？
收得到，绝对收得到。
谢谢，好菩萨，好师傅。我就是一直喊你师傅、菩萨、师傅的，我这个人。师傅啊，我跟你讲呀，你给我老头子加持，我老头子眼睛不好，他现在努力修行，我们放生，我。我跟你讲，你给我老头子，老头子是属猴的，1932年，我激动了，师傅啊，对不起哦，你不要笑，1932年，32年属猴的，你给他加持，他眼睛会的亮吧？
会，他主要是眼睛已经两个视网膜已经都破掉了，不好。
是破掉了呀，有办法吧？现在努力修行，给他大杯水，在这个擦，再接着求。
你看吧，看要可能要修很长时间的，以后眼睛会看得到一点光亮，明白吗？
哎呀，就好了，就可以了，要求不要太高，有这样子就很好了。谢谢好菩萨，谢谢我的好师傅，师傅，
好好继续念经。
哎，继续。我要继续念，我跟你讲，我6月份我要来看师傅了，我9月份我要带老头子要到 香港了，我们都要来的，因为那里菩萨很多的，好加持的。我一定，我天天努力的修行，念经放生。师父啊，我总是跟你一起修，我要脱离六道轮回，跟师父到天上去。还好师父。好师傅，你知道吧？你老讲那个周阿姨，周阿姨八十几岁来在外头跑，你知道吧？你这个徒弟还是八十几岁嘞？我这个我是你的徒弟，哎，我在台湾的时候记得吧？我拉你的手，我在后边拉你的手。我每天哎，我总要听你这个录音啊，你师傅讲什么我就照做。哎，我跟你讲，我现在是吧？念经这个大悲咒是二十一遍，心经二十一遍，心经二十一遍，礼佛本来是不啦，上午是三遍，为什么啦？上午三遍我要把这个债统统还掉，今次的要还掉，下午再上还要带你那个大悲咒，我是师傅，上午带你七遍大悲咒，下午七遍大悲咒，下午我做三遍礼佛大忏悔文是吧？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师傅啊！咱们这前世所有的孽障统统修清爽，我要清清爽爽跟着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关哎呦，我师傅摩诃萨修到在天上去，师傅，还有那么讲，消灾二十一遍，消灾二十一遍，还有什么？礼佛大准提神咒四十九遍，那个要讲的准提神咒四十九遍，还有什么？还有那准提神咒，还有消灾吉祥神咒，那个什么？还有什么？还有解结咒都念的，我的老头子还是你这么写的，我的老头子自己念，老头子念经大悲咒你讲的十七遍，他心经二十一遍，礼佛是他念两遍，我给他再念一遍，哎，还有你那个好的吧，那个
礼佛你要念五遍。
哦，是五遍。
因为
那么我下次你再念五遍吧，要。
如果他的眼睛要好的话，礼佛大忏悔文要念五遍才行的。
哦，礼佛大忏悔文啊。
啊，要念五遍。
哦，是师傅是，做到，那么教他自己念是吧？
他呢，现在已经念两遍了。你就叫他念三遍加一遍，然后呢你再帮他念两遍嘛，好了。
好的好师傅，好的是吧？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叫观世音菩萨梦寿咒好念吧？
我没有叫你们念过的经就不要念。
我当时好念的了，对不起，我知道了，不念了。好了，我知道了，好师傅。
念了之后嘛，就肯定是其他的法门或者其他的菩萨会来，那就不一定是这里心灵法门了，你这个不能乱来。
我不念。哎，师傅哎，我跟你讲哎，我听你讲的，那个菩萨要关个门，我做了一个厨哎。都是那个你那边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南京菩萨，还有那个我都有的，都开过光的，哎，连了同修，连了六个同修帮我一起念的，我这个厨啊，哎，你来看看我这个，我开开的给你看好吧？
不要的，我看得见的。今天
我看得见了，
今天不看了，今天不要看了。
我菩萨来过吧？
来过。
是观世音菩萨。
对，
哎，谢谢我的好菩萨，我的好师父菩萨，我的好，我今天好好的念，我这样子是的，我本来是不啦，不跟你打通二十六。
话少一点，话太多。
不是，我再讲就一个话一定要讲。那个我儿子本来不能修是吧？你讲就到阿修罗了，后头到上面去了，现在不住到他梦了。我明天是吧？许愿一千张，我要给我儿子送到天上去，叫请观世菩萨。
那就这就叫愿力呀、啊，愿力成功了嘛，儿子你就上去了呀，你的儿子。
哎呦，我的好师傅啊！ 我是到香港来看你哦。
啊，好了好了。
我到香港来看你哦。我念经念了，好吧。
蛮好的，蛮好的。
啊，我跟你有缘嘛，我跟你
有缘。有缘
有缘。我有的啦，
有
的吧，我的好师傅。
当然有啊。
啊，有的啊，师傅啊，你把我带到天上去哦，你那个房子很大的，我给你旁边是跟你看房子哦。我的好师傅，我心里怎么咋通的了？我的
好
师傅哎。
好了，再见了啊，再见。
哦，给我老头子加持。
好。
你跟发。
好的，你跟发。
啊，给我加持。
好，好的。
谢谢好师傅，再见了。
再见。
好师傅。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啊，你好，总算电话打通了。
哎，你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哎，你好。
师傅，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啊。
我们好像在开会，然后您坐在一个长桌子的最前面，然后我就戴上眼镜，想仔细的看看师傅，结果师傅的脸一下变成我爸爸了。
哦，这还不懂啊，这还不懂啊，
很激动啊，
在救你爸爸了，听不懂啊，
哦，在救我爸爸。
啊，你爸爸还活着是不啦？
对对对，
那应该有劫了，应该有劫了。
哦，对对，我要告诉他，因为。他有给别人看风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钱，
哦、
我一直是很担心这个事情的。
哎呦，200%拿的，很麻烦了。
那我很快就要回中国。
你听听刚才那个小女孩都讲的都是菩萨的话，那个小女孩、
我刚才一直在听。
对呀、啊，菩萨跟她讲了，说拿人间的那些功能来赚钱的话，万劫不复啊，非常危险的。明白吗？
嗯，
香港有一个，香港有一个佛友也是，他爸爸也是看风水的，好了，浑身都是癌症，你想想看，浑身都是癌呀、很危险的。
对，我其实一直在度我爸爸，一直把师傅的这个佛言佛语每天都给他发的。
啊。
嗯。
多度度他。
我这，
好吗？
嗯。感恩师傅，师傅我那个很开心，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就要去香港拜师了。
啊、
非常法喜。
乖一点啊，好吗？
感恩师傅、其实我有一天早上上早香的时候，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在笑，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这个就是上完香以后打开手机，就得到通知说我拜师批准了，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法喜。非常感恩师傅。
乖一点啊。
师傅，我关于拜师，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师傅经常提到说，就是要把我们拜师的时候把我们拖上去，还有种莲花。这个拖上去和种莲花是一个概念吗？还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呀。你莲花在哪里啊？在上面呀、你不要拖上去的。不拖上去，你怎么种莲花？记住了，他们都不懂、眼睛要闭起来，这个时候人会摇摇晃晃的就这么往上跑了、转上去，不要怕，师父在。第二，上去报自己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报了响，这个名字天上的菩萨、护法神都在帮你记录的。听得懂吗？眼睛、
好的，
千万不要紧张，眼拖上去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像是坐飞机啊、坐火箭这种感觉的。慢慢
这样的，
而且还会看到天上的仙境，南天门啊、莲花啊，他们有的人都看见菩萨，各种菩萨护法全部都看见了，到天上去啊。那不是一个人看见，像上次我在、上一次我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拜师的时候，就是上一次哦，在这个在欧洲吧。啊，大概有五个人，有五个同修、同时看见一模一样的我们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那天穿的衣服，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一模一样的，他们五个人都看见，同时看见菩萨，因为我把他们拖上去了嘛，明白了吗？
我当时我听师父当时在法会上说的，很激动
啊，就是这个。
那
这你们
那师父您曾经有说过，有些师兄拖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
拖不上去？
业障
太重啊。
业障太重啊。
拖不上去意思他也可以跪在那里，他也在拜，他也想上去，但是人家都能够像火箭一样呼穿上去了，他上不去呀、 他就看不到了呀。
那这样的情况，莲花还是种上了吗？
要看的，有的莲花还是种不上的，业障很重的还是种不上的，嗯，基本上都能种上去，但是修的不好的照样掉下来或者关掉天上。嗯，
嗯，那如果当时一点感觉就没有，可能就是莲花没种上是吗？
应该是的，因为你如果心不诚，很多人、
嗯、
很多人还要把眼睛假装睁开来看看，又没什么好看的，一样的。他一看嘛，好了，他根本莲花人都上不去，怎么种莲花？
嗯，那师傅，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就努力的度人，然后做功德，嗯，念经消业障，这样的话，这个师傅给我们种莲花是不是好种一些呢？
那当然了，越干净的人一拖就上去了。
嗯，
我的一个徒弟，他每一次在边上。他每一次我拖着别人的时候他都上去，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就有一次他拖到天上，他自己清清楚楚，他说我想见见我妈妈，哗，妈妈过来了、
嗯、
看见了，哎呦，
太神奇了
啊，这个不稀奇的呀、
嗯、
因为你我问你梦神奇不啦、
嗯、
以后就是做
梦
呀，身体不动不就做梦嘛，傻姑娘，
对对对，
以后我们死掉了身体不动不就是梦继续延续吗？这很简单的呀，梦中闻得到香味、
嗯、
啊，感觉感受一切跟人间一模一样的呀，所以梦为什么像真的一样了、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好了，
那师傅您种莲花是否根据我们这个拜师的这个嗯准备弟子就预备弟子的不同根基种，会种在不同的地方呢？
没有没有没有，一样的平等的。
哦，
全部种上去之后专门莲花池有人管的，
嗯，
啊，他看你修的不好，他看你啊，只是求人天福报，啊，不好好度人，他很快就把你莲花关掉了，嗯，
嗯，
明白了吗？嗯，
嗯，好的，师傅，我们一定努力。
嗯，
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是关于念经的，有一位就是老太太同修啊，她说她修心灵法门好几年了。他说他以前念经时候的杂念很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少，那这个是否说明念经杂念多本身就是业障重呢？
对，
那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自己念经有多少杂念就知道自己有多重的业障呢？
对啊，越心静不下来的人杂念越重啊，
嗯、
越忧郁的人说明业障越重啊，这还不懂啊。
嗯嗯，那如果某一天念经杂念特别特别多，那么这一天是不是业障很特别重，那是不是要念多一点礼佛呢？
对呀、啊、就是一模一样的。
嗯，好的，感恩师父、嗯、还有就师父有曾经开示过，嗯，师父晚上睡觉前有心事就把它全部都写下来、
嗯、
一直写到没有为止、
啊、
那我在念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很多心事就跳出来了，那我是否可以停下念经把心事写下来呢？
第一遍你可以这么做，到后来就、嗯，第二遍第三遍不就是没有了吗？当然可以写啊、
嗯、
你因为一打、
嗯、
你因为一静坐马上就念经了，你当然会杂念跳出来，把这些杂念写在边上就可以了、
嗯、
聪明的人们扔掉，你扔不掉就写下来，一样啊，写下来嘛就是还是要背、
嗯、
对不对啊？那没办法了，
嗯
啊，叫你们放下你们放不下呀，只能先写下来，明白了吗？
嗯，好的，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如果是一位老师或者考官必须要给学生评不及格，那么这位老师或者考官是否会有业障呢？
从道理上来不知道他就不怪罪啊、罪比较轻，如果知道了总是有一些小业障，这要看谁担大业谁担小业了，明白了吗、
嗯，
比方说、
嗯、
这件事情是冤枉的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一点点啊，一点点影响啊，但是呢啊，这个如果的确对方也有啊，考试孩子也是不读书不用功，对不对啊，一直上课不好的啊，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些惩罚了，但是也不能过重啊，就是这样。
有的考试它是那种筛选制的，必须要有人让有人要不及格、
啊、
这样的话如果做这个
那
个、好官
那跟你就没关系了，
是是
那就跟你没关系了、
哦，
那就是因为他的制度问题。
嗯。
啊。
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说，如果是掉在佛台上的香灰，我在整理时候是否可以把它重新放入香炉，还是就是要处理掉？
掉下来的就不要放在香炉了。
哦。
已经直接进香灰进香炉的可以用，掉出来的已经脏了，你可以买一把刷子，把这些香灰在沿着边上刷下来就可以，倒掉不要了。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恩师傅，我们香港见您了，
嗯、
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啊，请问，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是专门会就是很发心，一直默默的在弘法上做设计的事情。前几天他用东方台菩萨像做图，当天晚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像成了透明状烧了起来，梦中给了他一个意念，如果用菩萨像做图，思维一定要干净，另外一定要提前跟菩萨说，否则功德有漏。请师父开示，是不是已经功德有漏了？
漏了，当然有了。你不干净的人怎么可以做菩萨像啊？开什么玩笑？菩萨纯洁不啦？你一朵莲花你都不能。举个简单例子，你的手很脏，你拿件白衬衫，白衬衫就把你的脏的东西，你刚刚弄过自行车，弄过汽车的机油，洗不干净，你白衬衫你敢拿不啦？一拿你马上把白衬衫就弄脏了，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嗯，现在很多同学都在发心，就是做这方面的弘法的工作。请问师傅，他们做图的师兄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做图的师兄还要做什么？很简单了，就是还是要继续做，人要干净，要跟菩萨讲一下。嗯，
跟菩萨怎么说呢？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你慈悲我某某某，我今天要给菩萨作画，为了更好的弘扬佛法度众生，请观世音菩萨原谅，如果我在绘图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时候，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就可以啦。
哦，好的，感恩师傅。嗯，那师傅另外还有一些同修可能是做其他的，比如说写东西这种的，他们要注意什么呢？也是要这样跟菩萨求吗？
自己不干净的人全部要讲。
哦，
好啦，
好，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有一位同修，他是想问啊，他就是因为一位同修自己开了公司要招人，这个同修呢，就是他比较信任这个同修做事，说如果去他那边上班，可以请假参加法会，还可以边上班边弘法，然后呢又会发给同修工资。现在就是这个同修就担心，如果他拿同修的工资会不会不好，如果一边做弘法的事情一边拿工资，会不会变成福报？请师父开始。
这有什么福报啊？你帮他工作的呀，你帮他上班的呀，为什么不能拿钱啊？你不要生活了、他如果有这个条件发工资给你，还又能一边上班一边弘法一边念经，那何乐而不为呢？比庙里还好呢。
嗯嗯，对啊，而且还可以无限制参加法会，没有任何的问题。
啊，你看见多好啊！那这种地方都是好地方，人家在做功德啊，你还怀疑人家？你找都找不到这种地方了，听不懂啊？
对啊，听懂了，师傅。这位同修就是上次师傅帮他梦里改了个名字，改好名字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顺利，好像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
啊，
师傅您这个改名字有这么大的加持？
那当然了，要看谁给他改的啦。你给他改个名字看看，你给他改个名字看看会不会变呢、啊？
一下子来了好多好事情哦。
啊，
同修非常感恩师傅。
啊，知道吗就好了。啊，
谢谢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就是您说过用开水烫死蚂蚁会得血液病吗？那如果人家以前用冷水浇蚂蚁， 有什么报应吗？
一样，
跟那个一样吗？
一样。
哦，那还有人以前破坏过蚂蚁窝，这种都是会得血液病吗？
血液不好并不是一定得血液病，就血液方面会不好，血压高啦，血糖高啦，糖尿病啦，都是跟血有关系的。
哦，那他们要针对这事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啊？
多念一点总是没错，因为就是不知道，所以叫你们每天念三遍啊到五遍啊，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好，谢谢师傅。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同修梦到其他人对他说他穿的衣服都很难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人家梦见他穿的衣服很难看，那就说明他自己身上业障还是很重，穿的衣服就是他的业障，穿的好那就是业障轻，穿的不好让人家看得很讨厌，那就不是像生活当中习惯一样吗？你的习惯给人家看得很不好，你是不是有业障啊？你的习惯很好，人家都很爱你，是不是衣服哎呦你穿得真好看，我真喜欢这件衣服，是不是身上有好习惯呢、啊、是不是业障就轻了、对不对啊？
哦，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几个同学说包括我自己发现，就是师傅给我们的加持力是不是一般是在一周左右啊？就比如说打通电话后自己一周状态比较好，过了一周脑子又犯混了，又会跟着业力走。
会的，一般的是这样的。你一周已经是也就是说你已经算比较干净的人了，有的人们两三天，有的人们当时加持很好，过一会儿就忘了。
师傅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延续当时那种开悟的状态啊？
你经常要听呀，很多人也不仅打进电话，他天天能够得到师傅的加持，他天天听师傅的录音呀，他听了之后他觉得开心啊，他觉得跟师傅想的一样，就照着师傅这个思路去想，想啊想啊，他就接到师傅的气场了呀。很多人就是这样，听了之后晚上做梦做到师傅给他加持呀，就是这样的。
师傅上次帮一个同修问了，就是他就是当时喜欢一个那个美国的喇嘛，然后师傅让他马上就断掉，他听了师傅的录音之后就一下子就不想那个人了，过了一周又开始想了。
这就是业障啊。这就是能够加持力到一周啊，说明他身上的业障很重啊，所以他也只能保持一周啊。
对，他现在就想不通，他就听师傅的开示，就不断的去听。
只能这样，想不通就听，想不通就听，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吃药，身体不舒服就吃药，一样道理啊，傻姑娘，好了。
好，谢谢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他梦见在一个比较小的寺院里，一位女的法师对他们四五个人说，这个法师掌管145间庙宇，由于自己忙不过来，就问谁能帮忙管这间庙宇。当时在场的人不是小孩就是老人，同修就想自己有时间不上班，就说我来管理吧。然后醒了之后他又继续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一位法师说贫僧来找托梦之人，就找到了他。同修请这个法师进来，看到这个法师居然就是现在认识的一位同修，拿出了一张托梦那个法师写的委托信给做梦的这个人，请师傅解梦。
这个很简单了，第一说明他跟这个法师过去有缘分，第二嘛就是希望他能够承担大业，就好好的救度众生修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听不懂啊？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啊。
对啊，就是只管至少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呀。
哦，
不肯出来帮助别人，那就是管自己，那是修小乘。
明白了，就是让他好好的弘法啊。好，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是我奶奶，她很想跟您说两句话，可以吗？她不会念经，她每天就是念圣号的。她可以跟师傅说两句这些气场，谢谢师傅。
通吧。好， 好。
你好啊，老太太。
师傅啊，你好。
你好啊，老太太。
嗯。
你几岁啦，高寿？
几岁啦？
高寿。
朱莲。
啊。啊。
89。
哦，89了，哎呀，好福气啊，好福气啊。自己要多想想观世音菩萨，菩萨会保佑你的啊，嗯，啊，好吗？什么都不要去想了啊，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好好的，谢谢观世音菩萨，念念经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啊？没有几个人能活到你这个年龄的，老妈妈。
是啊，我也不识字。
啊，
你这个经好不啦？
蛮好的，可以的，你就念观世音菩萨就圣号就可以了嘛，好吗？
可以的，
可
以。好吗，老妈妈啊？嗯，好好努力。
啊，谢谢师傅开始，主要是他就一直担心自己不会念经。嗯，谢谢师傅。
没关系的，你叫他，像他这个年纪，高寿，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业障了。
对，我奶奶从6岁就开始拜观世音菩萨了。
嗯，她很好的。
嗯，一直很虔诚的。
好吧，那就这样了。
嗯，好，谢谢师傅。
再见。
嗯，
啊，再见。
感恩师傅。
好，拜拜。
师傅再见。
拜拜。
拜拜。
喂，你好。
师傅好。
你好。
啊，请师傅帮同学解答几个问题。
啊。
同学问。梦考没过，除了自身境界不高之外，是否还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居住的地方有药精者，或者说自己的药精者的小房子没有跟上，或者说帮一个没有吃素的人念经后背了业啊，从而导致自己梦里吃肉等等。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会有，只是百分比很小。
哦，
梦考主要还是考大过人，好了。
哦。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同修自从参加今年的新加坡法会回来，先生就变得更加冷漠了，处处想在同修身上找茬。原本只反对吃素的，现在连念经都反对了，想和先生说句话，先生根本不理睬。还要让同修离他远一点，在家什么都不管也不做，还要让同修不要做他的饭，可是每次他也都吃了，但要分开吃，同修为此感到十分困惑，日子过得很痛苦。请问师父，是不是因为同修参加了法会，自身能量得到了加强，而迫使对方身上的灵性做出更强烈的反应的一种表现呢？
哎，这个讲的非常正确。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越高尚就越显出这个人的低下，一个人越有水平，另外一个人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就会闹。过去我有好几个朋友，他的太太都是很高的干部，他自己只是一个小科长。天天在家里然后闹，因为他的太太是部长，他自己是个小科长，天天在家里就闹。这种故事全部都是没有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告诉你，何况学佛的人，他先生身上有灵性，他一境界高，一干净，有菩萨，他现在身上的灵性就根本待不住，就要开始考试了，听得懂吗？
嗯，明白。
嗯。
那同修应该如何改变自己，以及怎样加强经文来化解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菩萨都困惑的问题，因为菩萨救不了无缘之人呢，所以有些事情。菩萨为什么要说随缘，就是这样。有些人跟人不能合在一起，有些夫妻不能白头到老，总有他的道理。 所以境界不一样啊，先良心不一样，本性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啊，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夫妻的隔阂，只能靠善缘来把它化解掉，多念姐姐咒，多念心经给先生，多度他，实在不行只能随缘了，听得懂吗？
那要帮对方身上的药精者送小房子吗？
要啊，当然要了，
嗯嗯，
至少49章，先试试看吧。
嗯那就写先生名字的药精者了是吗？
对呀、
啊。好，下一个问题。同修有个5岁大的儿子，有一天他梦到有人给儿子打针，因为剂量过大儿子死了，同修就在梦中求菩萨妈妈说愿给打针的那个人800张小房子，然后儿子又活过来了。请问师父，800张小房子这个数字是真的吗？
真的。
哦，那要在多久时间内完成呢？
在儿子还没生毛病进医院之前。
那梦中儿子死了又复活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显化给同修看的？
对啊，实际上并没有死，地府的人死了之后只是个灵魂暂息，安息就是睡觉，醒过来了嘛又重新生活在地府，就是这样。
那就是写给自己名字的要紧的了。
从道理上来讲，给自己房子的要经者啊，名字要经者都可以的。嗯。
好。那给如果给房子的要经者，那要一般是多少张比较合适呢？
给房子的要经者。嗯。
啊。
一般嘛17张呀。
好。下一个问题，儿子梦见妈妈突然不在人间了，哭得很伤心，后来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儿子说妈妈已经到天上了，并嘱咐儿子要好好念经，请师父解梦，这个是说妈妈的境界到了天上了呢，还是说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还是说在提醒自己的儿子要精进啊？
嗯，不好意思有点累，请你再讲一遍。
好，师傅，那我不问了。
啊，
师傅，
嗯，
师傅多休息一下好吗？
啊，
嗯，
没关系啊，你把最后个问题问完吧。
是这样子的，儿子梦见妈妈突然，儿子梦见妈妈突然不在人间了，
嗯，
哭得很伤心，
嗯，
后来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儿子说，妈妈已经到天上了，并嘱咐儿子要好好念经。请师傅解梦。
妈妈还活着是不是？
都活着的。
都活着了，说明妈妈身体要有劫了呀，要上天了呀，这还不懂啊？
这样子。
啊，赶快了，叫他求，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延寿，啊，消灾延寿，我愿意在人间多做功德，多帮助别人，要讲的，没有这个理由留不下来的，很多人到了时间嘛就走了呀。这很简单的问题啊，你说谁到了时间赖着不走啊？
那要配合放生，要大放生哦。
当然了，大放生啊，你要延寿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他的妈妈要上天了，听不懂啊？真的，有一个佛友就是的，他妈妈自己还活着，跟他讲他要上天了，他就告诉他到这个阿修罗道，结果后来妈妈没几天开始生重病，结果嘛走了啊，就这样的呀。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啊，这个已经通知你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到天上去问，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讲，让我在人间，早就跟你讲了，他把录像放给你听一样的，不叫录像，那就叫记忆版，记忆版，回忆的记忆版，听不懂啊？
好，一定转告他。
好了。
好，师傅，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母亲是今年清明节前夕往生的，已经过了 七七49天。请问师傅，同修今年可以入住新房吗？就是搬家的意思。
可以啊，没问题。
那如果是在49天之内，就最好不要搬家哦。
也可以，没问题的。像我们学佛人什么都不怕了，你不学佛你就有问题了。
好好。
好吧。
好，感恩师傅。
好，再见啊。
师傅累了，师傅多休息啊。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那么明天是星期一、星期二晚上5点可以继续跟台长在空中沟通。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